看福贸三之二，大二，两岸福贸的本质。讲到这里，执政党或是在野党的是非对错大约有了一个轮廓。不管你是支持谁反对谁，此刻都不重要了，因为那都过去了。重要的是福贸的本身，它到底是洪水猛兽呢，还是仙丹妙药？网络上我看过太多攻击福贸的言论，某些偏激过头不值得一驳，某些夸大我做一些解释，但是某一些也的确有道理，但也请容我在此讲讲自己的观点。第一，福贸是中共并吞台湾的起步。再看民进党四年之前反对 A 克法的说帖不是一如出一辙吗？还记得四年多以前政府宣导 A 克法的时候，除了没有目前的学运，台湾同样是烽火遍地啊。马英九甚至和蔡英文公开在电视辩论，你忘了吗？如今 A 克法签订了四年，在政治方面台湾发生了什么改变？整个社会是更紧张，并且使得统一的民意高涨了吗？可是在经济方面呢？由于签订 A 克法，两岸加速交流，农产品外销大陆的品项与数量都增加了，大陆来台观光的人数更是大幅的成长，难道这对台湾的经济没有帮助吗？第二个，福贸虽好，然而是糖衣毒药。正因为北京在福贸对台湾的让利，无疑证明了中共想麻醉台湾的民心，进而瓦解台湾的武装。我必须诚实地说，的确是如此啊。可能不如此吗？否则单纯的两个对等的国家商业协议为什么要让利呢？更令人担心的是，如今大陆的经济实力是如此的强大，未来北京不必采取军事行动，只要并购台湾大部分的企业，左右台湾的市场，统一便是指日可待。这个问题的确是令人忧心，而只要牵涉到统独，再单纯的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的复杂，因而两岸福贸从单纯的经济议题，如今也变成了百头千足的大妖怪。面对这个问题，我建议你不妨从以下两个角度去思考它。刮胡一，你讨厌大陆吗？私底下的你内心真的是如此痛恨北京，厌恶大陆同胞？实在要讲，如今处在台湾的这几类族群最痛恨共产匪党政权的应该是我这一类，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国民党消灭万恶共产匪党的教育下成长，我人生大部分的岁月也都待在军中，以消灭中共人民解放军为旨志。请问年轻的朋友，你们有什么理由比我更恨大陆？可是我如今一点也不恨大陆，只是更喜欢台湾而已。过去我生在台湾，长在台湾，未来也会继续留在台湾，并且最后死在台湾。你有什么理由比我更恨大陆呢？如果未来入资来台设立分公司，请你当工程师，月薪十万，你干死不干？请冷静的、理智的想一想，敌视北京、厌恶大陆同胞是发自你的内心，还是被政客炒作出来的？刮胡二，决定统独的关键，你认为未来决定两岸统独的关键是什么？政治吗？目前大陆的政治环境有没有到达离心离德、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？果若如此的话，如今几百万生活在铁幕里的台商是如何活下去的？再由台商过去的行动，你应该明白，人心向前，不要歧视别人，不妨扪心自问，如果入资请你到上海当工程师，月薪20万，你干或不干？决定民心向背的，除了生活的自由度，另外就是经济。也因此呢，想要独立的朋友，你应该努力的就是把台湾的经济搞好。台湾的经济实力越是超越大陆，北京统一台湾的几率就越低。如果像是过去十年，大陆平均薪资增加了10倍，台湾平均薪资倒退了18，如果台湾继续内斗不休，相互自走的斗下去，再来一个十年，你认为台湾的未来是统还是独啊？第三，福贸利大于弊的前提，福贸的确是利大于弊，但如前文所提，它有三个前提。刮胡一，两岸竞争力是相当的。福贸是服务业的协议，服务业的特色是什么？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，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人的服务品质，而不是财大气粗。好比说用餐的时候，客人在乎的是厨师的手艺、服务的态度，而不是餐厅的门面以及装潢。如今大陆除了财大气粗，和台湾相比，人的服务品质有什么竞争力可言呢？假如台湾对自己的服务业都没有自信，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拿出来和对岸相比？你们没有看到钱柜 KTV、85°C、王品以及台湾的牛肉面、珍珠奶茶在大陆遍地开花的成果吗？至于大陆著名的俏江南啦、小肥羊啦、弹鱼头啦，到台湾以后不是全都见雨而归了吗？台湾人要有自信啊，最起码在服务业方面。刮胡二，北京是值得信赖的政权。北京政权在我们台湾人看起来 是多了几分专制以及霸道，而大陆在国家机器的动员之下，全民也似乎很容易采取一致的行动。如此一来，就让我们台湾担心了。好比说突然因为政治冲突或是什么事件让对岸不太满意，北京就片面的中断了台商赖以为生的某一个协议，这种以商逼官的做法，北京在未来如何能够保证不发生呢？不过呢，反过来看，如果不签服贸，缺少国际性法定协议的约束，北京一意孤行的可能性不会更高吗？第三个，大陆对台湾没有并吞的恶意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当然有，可是呢，这个问题的决定是由大陆或是台湾来决定。如果由大陆决定，两岸早就统一了，统独的决定当然在我们台湾。会不会被大陆并吞，不在北京怎么想，而在我们台湾怎么做。第四，区域性经济整合是不可挡的趋势。许多把服贸视为洪水猛兽的朋友，他们似乎相信只要不签服贸，他所担心的问题就不会发生。真的不会发生吗？别忘了商人无祖国，而且他们嗅觉极其的灵敏，行动都赶在政府的政策之前。好比说20年之前，尽管政府借机用人，台商不是仍然大举西进吗？当时没有服贸啊，他们是如何到对岸投资的呢？又好比说最近也没有服贸，你就没有办法透过淘宝网买大陆的商品吗？再看近几年才开放的两岸金融，其实早在20-30年以前，台湾就存在很多银楼从事地下的金融服务。有需求就有供应，这是商场不变的法则，也是挡不住的趋势。锁国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啊，处于台湾现在这种法纪不彰的环境，可能做到吗？第五，服贸会让台湾失业率高涨，类似的说法是五花八门啊，管他政府开放什么行业，就会出现相关劳工会大量失业的说法。例如最近常被举出的美发美容业，若是签订了服贸，会威胁到台湾30万相关从业人员的工作。真如此吗？依据服贸协议的附件一，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的内有一个图表，这个图表太长太复杂了，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暂停一下好好的看一看，或是听完我的文章以后再回头好好的看一看。我这里呢就直接跳到了后面的结论。依据协议的规定，劳工也就是蓝领阶级，就是实际上为客人服务的美容师以及美发师，他不在容许的范围之内。当然了，你可以怀疑如果他是假造名目呢？对于不守法的歹徒，目前他就可以透过许多管道来台，签不签服贸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另外呢，服贸协议的附件二关于服务业提供者的具体规定，它规范了投资者的条件，并非张三某一天醒过来灵机一动向朋友借了20万人民币他就能够跨海来台投资。以投资美容美发业为例，它的相关规定如下：刮胡一，在大陆从事美容美发业3年以上；刮胡二，具备诚实缴纳营业所得税3年以上的记录；刮胡三，在大陆拥有门市营业3年以上的记录。你曾经在大陆离过法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会明白大陆的服务水准到台湾是没有生存的可能的。即使大陆同业来台投资，他还是要聘用台湾的美容师以及美发师。至于其他会开放的行业，也都有类似的规定，某一些的时间要求还更长，好比说建筑业，它需要5年以上。劳工不会来，来的是管理阶层以及技术人员。假如我们连这一点都会担心害怕的话，请问全世界的先进国家，他们是如何吸引人才以及资金为己所用的呢？第六，大陆大企业会压垮台湾的小企业。不要忘了商场的大原则，利之所趋，势之所至。因为从商的目的在赚钱，所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，赔本的生意没人干。要如何赚钱呢？首先要有市场，没有市场一切免谈。台湾和大陆相比，哪一块市场大呢？因而两岸如果签下了服贸，可以预见的后果是大部分的台商回到大陆，而不是大陆的企业来台湾。担心大陆大企业压垮台湾小企业，我认为多虑了，因为大陆的大企业对台湾的这个小市场兴趣不高啊。第七，资金大量外移，资金是会外移，因为利之所趋，势之所至。可是呢，资金是不签服贸就管制得住吗？想去的台商不早都已经去了吗？为什么近几年台商逐渐回流了呢？因为大陆的工资越来越贵，台湾的工资逐渐下降。再讲句不客气的话，签不签两岸服贸对大陆的经济没有什么影响，可是台湾呢？第八，大陆同胞会大量的移入台湾，人数当然会增加，然而是哪一类人，又会造成什么后果呢？我们就举前述美发与美容的例子好了。假如大陆某一个同胞他想从事美容与美发业，他也有3年在大陆合法的营业记录， 因为他向往台湾的自由生活，因而服贸通过之后，他便凑了一笔资金来台投资。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形大概是这样子的：刮胡一，他要购买或是承租营业的门市；刮胡二，他要购买或是承租自家的住宅；刮胡三，他在台湾要找装潢公司买材料，雇本地的劳工施工，买家具；刮胡四，他要聘请台湾的美发师，因为依照服贸的规定，他不可以对客户进行直接的服务；刮胡五，他要在台湾生活，也就是付出食衣住行娱乐这些花费；刮胡六，因为有营业执照，所以他一定是一个合法纳税；刮胡七，除非他和台湾人结婚，否则他不可能取得台湾的身份证，因此没有选举权；刮胡八，他每隔一段时间必须返回大陆。或许我想的不够周全，还有其他的可能，不过单就上述八点来看，你认为这对台湾是好还是坏呢？以我的观点来看，坏的方面只有一项，土地以及房价的高涨。可是可能带来的好处呢？不要想全赢通吃，得的同时你总是要想出负的代价。再者呢，土地是稀有财，越来越贵本来就是不可挡的趋势。第九，极端化服贸的严重性。好比说网络流行一篇文章，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《台干的心声》，路人问我台湾为什么要签服贸，这篇文章看得我都有点心惊胆战。有兴趣的读友的话，你不妨上网看一看那篇文章，这里我只截录其中的一段，是某一个大陆同胞对我们的作者，也就是台干讲的话。他说什么呢？我不明白为什么台湾政府要开放电信印刷出版，我认为民众有知的权利，这个知就是知道真相。电信印刷出版这三个产业掌握了文化教育以及部分的媒体，我不能想象红色资本进驻这三个产业会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你们为什么要开放这三个产业呢？中国知道这些跟大众思想有关的产业都是不能开放的，因为让人们知道的太多只是增加管理上的难度。我们想要自由的空气，这里只能呼吸到压抑的感觉，但生活还是要过，我们也只能就这样子了。以上这句话就是一位大陆同胞对我们台干说的话。单看上面这段文字，会不会让你担心呢？许多反服贸的言论其实都和这个非常的类似，乍听之下颇为吓人的，可是冷静再想想，这才发现它极端化了服贸的严重性。好比说前述大陆同胞的观点，我们应该从后面四个角度去思考。刮胡一，台湾现阶段的媒体够自由了吧？不管什么重大议题，我们有知道真相吗？刮胡二，服贸只开放大陆的投资，持股比例不可以超过50%，不具控制力。假如你忧心他们使用人头使得持股比例过半，请问目前在没有开放服贸的状况下，他们就没有办法使用人头暗中操控台湾的媒体吗？刮胡三，请将大陆同胞以及大陆政府这两个要分开，不是所有来台投资的企业都具备了国家的背影，特别是小资本额的服务业，而资的权利是全人类共同的心声，不要武断地认为入资就必定会限制台湾媒体的自由。刮胡四，即使入资都具备官方的色彩，台湾媒体何其的多啊，以出版业为例，大大小小恐怕超过1000家吧，他们可能全数收购吗？即使全部收购，台湾人就不能够申请新的出版社吗？而只要有一家出版社掌握在我们台湾人手里，你会选择哪一方出版的刊物呢？市场是一个自由竞争的机制，聪明的消费者必然会做出最佳的选择。讲到这里，请再回头看一看上面那个大陆同胞的言论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他说的状况只可能发生在共产党绝对统治底下的社会，即使今天的香港已经回归了祖国了，身处统一的旗帜之下，也不会存在他说的情形吧。许多反服贸的言论都和这个类似，他们把服贸和共产党绝对统治画上了等号。